各位弟兄姐妹早，网上的朋友早。今天是复活的早晨，是让我们基督徒一起来庆祝主复活的大日子。那么早期基督徒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问候啊，他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然后那些人呢就会回答什么？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这样的问候：耶稣基督复活了。真的复活了。那问题，真的有复活吗？我做牧师那么多年哈，经常被问到，尤其是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就会问：哎，牧师，你看过死人复活了吗？我告诉他，没有啊。那没有就是没有了。那我就半开玩笑的跟他讲，我说，我就问问他，哎，你见过你曾祖父没有啊？他说没有啊。那没有就是没有了，那就开始气了、啊、他有点不高兴。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只不过是用你的逻辑来回答你的问题。其实我不是说你的曾祖父不存在，反正其实你的曾祖父，我没有怀疑你的曾祖父 不存在，要不然他没有你啊。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挂在你墙上的那个照片，不是照片，那是用画的，那是你的，那是你的曾祖父吗？所以那个就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因为你没有跟你曾祖父活过，你没有看过他，那也不能够重复叫他跑出来了给你看一次。但是你的曾祖父却存在，所以这个复活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是信和不信的问题。你虽然没有见过你的曾祖父，但是你相信家里面的那个画像是你的曾祖父，对不对？这是你的相信。那讲，我小时候我在家里面看到一幅画的肖像，有一个字都不出来，肖像。完了我爸爸就说，哎，这是爷爷。我就看怎么看他也不太像我的爷爷。那因为我爸爸很帅，因为我的爷爷不帅的。我说爸爸，我说你有没有搞错？他说你说什么大不敬。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爷爷，但是我爸爸说这个就是你的爷爷，那我要怎么样？凭信心去接受这肖像是我的爷爷。所以我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我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复活。那为什么会这样相信呢？那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肖像，我说这个爷爷就是爷爷，因为我爸爸告诉的我嘛，对不对？那我爸爸不会骗我嘛、啊、那耶稣基督复活了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如果我们相信一个骗局的时候，那我们也要问，哎，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是假的？可是有那么多复活的证据，在过去，在现在，在我自己，那我不能不信。证据，什么是证据？如果今天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遥控器在这里，我告诉你，你会问：哎，这个遥控器是谁把它放下来的？然后我就告诉你，是外星人把它放下来的。你不会相信，对不对？但是我说，是有人不小心把它丢下来的，还有你要相信一个人不小心把它遗留下来的，或是你相信一个外星人把它放下来的，哪一个比较可信？有人不小心放下来。我说相信复活是更可信的，我再讲一遍，更可信。为什么？在文化里面，在中国的文化，在米索比达米亚的文化里面，在印度，在希腊，在埃及，我们都在当中，在思想里面 那些文化的当中找到不朽性、永恒性、盼望跟复活，还有一个不朽性像六道轮回啊，当然这个观念已经早就被扭曲了，这个复活的观念。可是在众文化的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一个观念在里面的确应该也应该可能有。可是当你在找寻早期的基督教的历史的文献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同当耶稣基督的时代，有一个历史学家，他是犹太人，他叫Josephus 约瑟夫，他在他的历史的里面记载了这样一段的历史，就说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有一位叫耶稣的，有人相信他复活，然后就把他记载在上面。他没有说是真的复活是假的复活，但是有人在当时候传这位耶稣基督是复活了，所以在这个历史的文件里面记载了这个事情。那当然门徒的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据，门徒是耶稣基督在那一天晚上被抓的时候都怕了，都分散了，怕受牵连，那结果就躲起来了。一群的这样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些门徒要见证以后见证他的复活，这个等于不是自己编造一个谎言吗？这个不可能的。通过你自己的理性来想一想，门徒为了耶稣而被抓，然后要见证这位耶稣已经复活了，不可能的。除非耶稣真的是复活，要不然的话这群的门徒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又既拿不到钱，又没有什么经济的利益，反而是会被杀身的，你会干这种事吗？不可能。所以你看到门徒的改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讲到耶稣真的是复活。还有不要讲远的，讲到比较身边发生的事情，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人跟我这样的分享，因为他也是当医生的，后来他信了耶稣。你为什么他信了耶稣？因为他看到好多临终的人，那些信耶稣的很安详，那些不信的，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他有时候他的死状有一点难堪的。当然这个也不能够证明耶稣复活啊，可是他说，他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他就开始去寻找答案。后来他信了耶稣，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到处会跟人家分享他自己的见证，人们的见证。其实你看看很多的西方的国家都庆祝复活节，今年我们庆祝复活节很特别啊，小孩子没有办法踩复活蛋。本来我们今天的复活节应该是在这边有一个敬礼的跟转会礼的，也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庆祝，可是我们仍然庆祝复活节，对不对？为什么？那难道西方的国家有那么多的蠢材，有那么多的自我欺骗的人，然后来庆祝这个复活节吗？我记得我自己在香港出生的，我很喜欢小时候放什么假我们都可以放的，过年中国年我们也放了，然后圣诞节我们也放了，复活节也放了中秋节也放，哇好开心啊。那为什么大家都在庆祝复活节？如果没有的话，那干嘛要找一个节日出来庆祝？在美国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日，两个，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复活节。 复活节比圣诞节应该要更让人家振奋，也因为从死里复活啊。你知道，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证据。如果你再看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些民间的宗教的领袖，那些政治的那些的领袖，告诉那些兵丁，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用一个大石头怎么样封住的，又用那个兵丁分班的来看守的，居然耶稣不见了，尸体找不到了。如果你今天你怎么样说啊，他这是被偷了或怎么样，你可以用很多的说法，你要不要相信呢？我再讲一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你不能够找跑回去，对不对？你相信耶稣被偷吗？还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当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英文叫 make more sense， 更说服，更具说服力。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我怎么知道？我虽然没有跑回去，但是当我相信以后，哎呀，我真的是经历到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活了。有一首的诗歌，我从小就唱了，主活，主活，我知他啊，他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活，主活，主活，主活，他活在我心里啊！的确，真的，我自己可以告诉你，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本来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很怕死啊，我信了主以后我就不怕了，那种的心里面的平安骗不了人的，没有办法骗人的。耶稣自己说过，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他曾经敢讲过这种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耶稣说的，没有人可以夺我的命去，是我怎么样自己舍的。那这个很厉害，舍命，哎，你都可以。我跟我们在座的底下的那些敬拜队说，你可不可以舍你的命？可以，但是你可不可以拿回来啊？拿不回来。但是耶稣说，我有权柄舍了，我有权柄取回来。哎呀，我们今天信他讲这种话，除非他真的是。要不然我们都是疯子，我们都是跟他一起的发癫呢、啊，对不对？发神经啊！谁敢说这种的话？除非他真的是，而且他历史再把他这句话把他推翻吧，推不翻，因为你找不到耶稣的尸体，你看到好多复活的证据。耶稣说：“我舍了命，我可以把他取回来，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才可以讲这种的话。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自己从死里复活，唯有耶稣。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讲的话，第二，耶稣基督亲自来显，向他的门徒来显现，其中有一个门徒仍然不信。我们一起来读，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面，多马是耶稣其中一个门徒，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给那个本来是怀疑的不信派的，现在在他们的当中显现，然后下面那句话说，主啊，我信。那耶稣说，看见才信的，当然 OK， 但是还没有看见就信的， 比你更有福啊，有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复活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是一个信仰，是一个信靠，是一个相信，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相信，还有有一个更大更大的证据。为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其实人不管怎样 denial 就是否认神，但是你不可能可以否认你自己心里面的有一个永恒的渴望。人不管怎么样否认，但是不能够骗你自己在你的心里面多么的渴望有永恒。为什么？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把这个永恒放在我们的里面。原来人是有永生，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永生的状态，永生就是继续存在，永远存在，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状态，一个是存在受苦，一个存在跟他永远同在。我们看见在这里人有一个渴望永恒的生命，可是又在人短短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所以我们大家虽然有一个永生的渴求，可是我们人是那么的自然，所以当我们在上一世纪有很多的学科学术在哲学的思潮里面也影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好多所谓的新思想哈，新文学，我们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他叫胡适，大家都读过他的作品。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跟猫跟狗没有两样。为什么？人死了就死了，猫死，人死了跟死了狗死了猫死了都一样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样啊？啊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会思考，因为我有永恒在我的里面，所以不是的。我知道，所以存在主义里面有一个字经常被使用，叫焦虑。什么存在主义？自然是焦虑，因为存在很重要，但是如果不存在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因为人不知道跑到往哪里去。所以在可惜一方面他有永恒的渴望，一方面他的生命会有终结的一天，因为从一个存有到一个没有的时候大家都很焦虑，没有一个。可是 再次证明真的有复活在里面。为什么？因为 不管你信不信，你问问你自己你就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像这个人很沮丧，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这是一个事实，有沮丧的，有抑郁的啊 ，depressed， 有一些很 hopeless， 没有盼望，有一些人是高高低低的。什么是高高低低？因为当中也不少的基督徒也跟我说：“哈，牧师啊，啊，刚刚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是很有盼望的，现在呢，又。”禁足到5月15号了，他说哎呀搞多久啊，然后他说本来呢我是很有信心的，现在呢我的信心受到打击了，我们本来我们很高涨了，但是看到这个情况 我们的心情会影响弟兄姐妹，是的，这是事实。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跟耶稣跟彼得讲，他说羊被击打的时候，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会分散。你知道彼得讲什么？所有人都会跌倒，所有人都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啊！然后后来耶稣就跟他说：“哎，鸡叫以前呢，你要三次不认我。”那我要彼得在那个时候情绪多高涨，多有信心啊！耶稣，我会陪你，我跟着你，哇，跑得很高啊！过了几个钟头以后，耶稣被抓了，然后搬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受审了。有一个女的跑过去跟他，哎，我认得你啊，你跟他同一伙的。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马上就掉下来了，马上就开始退缩了，才短短几个钟头的时间呢。这个是事实，我不管你是基督徒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可是面对这种疫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上上下下的时候。我认识有好几位，他是做生意的，然后以前他是也是相信啊，这个疫情很快过了，也不会大影响。可是现在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害怕，而且越来越真的不知道往跑哪里去。是，我们会在这种高高低低上，甚至有人觉得我觉得有点像失控啊，现在 lost control, out of control。这个疫情好像在跑，然后政府说哈，开始现在那个死亡人数开始有平缓的迹象，可是人还是很恐惧。这是人的人性。你看，连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他有一次在一个很绝望沮丧的里面，有一天他的太太看到他那么的沮丧，就穿了一个黑色的衣服。那么马丁路德就问他，你去参加丧礼啊？他说不是啊。他说我看你这个样子好像神死了，那你要不要啊跟我一起加入啊，跟你一起，我现在穿了这个黑的衣服丧服，要加入你的行列里面，跟你一起哀伤啊，因为神死了。马丁路德马上觉得，我相信的主不是永活的吗？现在为什么我们变成一个那个这样的一个，这样好像神真的是死了，没有盼望了。所以他从那个沮丧当中回过来。弟兄姐妹，今天也一样，你沮丧吗？感谢主哈，有人摇头，有人半摇头，有人点了以后又摇，摇了以后又点。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马丁路德一样，不管你的灵命多高，我们都会有沮丧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复活的大能。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这位复活的耶稣三方面的大能彰显出来。当然我不能够讲，如果要讲复活这个题目的话，可以是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学期的一个课。可是我今天跟大家讲三方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从来没有试过复活节是这样过的，可是主，我们知道不管外面的情况如何，不管环境有多么的令人沮丧，你复活了，你永远坐着为王。主啊，你是我们心中，在我们心中作王。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定睛从疫情里面转移，定睛在你荣耀复活的身上，让这个能力，待会我们看到你能力的彰显，来贯穿 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你复活的大能来，也帮助我们在网络上面的，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或者是还没有打开你的心接受主的，我盼望你听完这个讲道以后，你打开你的心，邀请这位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进入到你的里面，因为他跟你说过，你要与他一同活过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第一件事，我们看见在彼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改变的能力，这个改变的能力。你知道彼得是从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彼得，转变到一个满怀希望的彼得。今天好多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是充满了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死不是终结，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你知道德国有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他叫康德，他写了很多书哈，纯粹理性批判了，这些影响了德国的，也是影响了全世界很多的思潮。在他老年的时候，他把整个人生用四句话来归纳出来，就是第一个，我要知道我是谁，这个是本体论的范畴啊，在哲学里面。然后第二，他说我要知道我要知道什么，这是知识论的范畴。我要知道我该做什么事情，这是道德论的范畴。最后他说我要知道我有什么盼望，这是宗教，这是信仰。跑到最后他说我要知道我有什么盼望。我们有没有盼望？有。彼得在那个时候慢念俱灰，他要回去打鱼啊。是的，看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听到了，显现了等等，可是又怎么样呢？他还没有摸着头脑。可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了以后，他从一个没有方向的人生，重操故业的人生，跑回去耶稣开始对他的呼召，成为一个活得有使命的人生。这个是彼得的改变，复活的主改变了他。为什么？因为死亡不是终结，原来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在世界上面所讲的一切话都要继续下去，都要成全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弟兄姐妹，感谢主。所以彼得从其实主复活以后，那不见了哈，所以彼得就带了他的那个同伴哈，跑到那个加利利海边回去打鱼了。我们一起来读哈，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同去。”他们就去了，上了船，整个夜晚都打不着什么，重操故业。为什么？本来是要耶稣跟他说什么？我要使你得人如鱼。现在耶稣已经走了，得什么人呢、啊？不如回去打鱼吧，对不对？回去打鱼，可是打了一个晚上，没有什么收获。哎，彼得也不错，他也是蛮好的一个，蛮厉害的一个领袖。他叫人家去打鱼，那些人又跟他了哈，又跟着。可是你知道吗？那天晚上，耶稣在海边出现，喊着对他们说：“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后来耶稣就继续跟他们讲，他说：“把你们的网啊撒在右边吧。”然后他们就听了这个声音，那个岸上面对他们的声音，他们就把网撒下去，结果网了一网的鱼，哇，根本拉不上来。然后呢，忽然间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门徒，圣经里面讲到，约翰福音讲，主爱的门徒就说：“是主。”那彼得呢，就是哇，穿衣服也扒了，光着身体就跳进水里面去，跑到耶稣那边去。那一天晚上，耶稣早就在岸上面做了这个做好那个鱼哈，预备给他们来吃。那天晚上一网打下去，有153条鱼。耶稣说：“你们来吃，你们来吃早饭。” 然后呢，在席间，耶稣就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照样的跟他讲。第三次，到最后，彼得忧愁了。后来，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从一个耶稣被钉了以后，回去打鱼，到重燃主在他生命的使命，复活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呢？会不会还是很害怕？惨了，我的工作倒闭了，没了，这一切都完了。No, 不是的。你看耶稣早就跟他讲过，他说还要在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时候，耶稣早就已经跟他讲了，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呢，才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早就跟彼得说过了。一二三，我们一起来读。我还要告诉你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复活的主对彼得讲了，是的，这个兑现了，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凡在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复活的主今天跟你我说，不要害怕，我给你的平安不是世人都给的，你信吗？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应许，你信吗？这位复活的主跟彼得所讲过的话，每一句都要兑现，因为他是复活的主。所以彼得在万念俱灰以后，再看到复活的主在跟他显现的时候，让他知道，主啊，我知道我的人生的使命，因为你是复活的主，我要跟着。然后呢，结果在使徒行传，到了第十六十一传的时候，圣灵降临给所有的耶稣的门徒，说起别国的方言来的时候，彼得在耶路撒冷站在中间，他讲了一篇道，用了约珥书。哇，一讲完了道以后，好多人扎心，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圣经，一起来读。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一个本来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彼得，现在有好多的人问他，我们当怎么样行？看到了吗？过去他迷茫了，现在他方向清楚得很，因为他是要怎么样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位复活的主做见证。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看见就是彼得在从一个重操故业的人生变成一个使命的人生，而且在做主要他做的事，以及产生了一个复活的果效。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问他当怎样行。彼得就告诉他了，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于是领他的话，那一天在提比利亚海听着耶稣下网捞到153条鱼，现在圣灵充满给他多少人？3000人。看见了吗？复活的主改变了你我，改变了彼得的生命，他也要改变你我的生命，你信吗？你不要听，问题不是在主的里面。我在讲，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第三，一个怕受千年的彼得，居然可以大胆的为主做见证了。所以，从一个懦弱的、胆怯的一个彼得，变成一个勇敢、刚强的彼得。你知道彼得那个时候三次不认主，哭啊！然后呢，就觉得哎呀，又出卖了主，很窝囊有一点啊。可是 复活的主任命他出去以后，他结果彼得医治了那个在圣殿美门讨饭的一个生来瘸腿的40年的人。然后呢，哇，那后来约翰被跟彼得就被带到公会面前去受审问，然后公会的文受审问，然后彼得就回答他们的话，待会我们要听一下彼得回答。可是那些人看见彼得，哇，以前的摩瓦郎，以前都是那些啊没有啊学问的小民，居然讲这种大道理，然后就觉得他知道，明明看到他是跟过耶稣。我们一起来读哈，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复活的主给他话语，圣灵充满了他们，然后没有学问的变成有智慧的，没有学问的反而可以给那些公会的人看见他们那么的厉害，本来没有胆量的，本来胆怯的变成有胆量的，甚至可以反过去给他们一个挑战。你看这个生命多厉害。我们继续来读，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的不听从神的，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衡量吧。我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我们所看见的这位复活主，我们不能不说，我们不能够不见证他。这是什么？这是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从而来的，从一个复活的事实而来的，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不但是改变，我只能够提纲挈领的讲到改变。第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是带有医治的能力。一个天生残疾的，几个礼拜之前我们的乘船道讲了这篇信息，然后我盼望大家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再听一遍，我就不再复述他今天他那个礼拜所讲的。可是我要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医治的能力是他复活的大能。我们来看一下哈，一起来读吧哈。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
那个人多开心啊，好开心啊。可是有人不高兴啊，是谁不高兴啊？那些祭司啊，那些宗教领袖啊，然后就问，就审问那个约翰，审问这个彼得。然后呢，彼得就回答他们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好厉害哦，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让他起来行走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救赎主，我们的复活的主的能力有多大吗？如果神要愿意的话，我们的病不需要药而愈的。当然神有他的主权哈，不要乱用这个。可是我们知道下去彼得约翰说了什么，他说，匠人所弃的那个头块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石， 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这个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这个名字，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有钉痕的手的，他的肋旁有刺枪的过的，是真正的死过现在要复活的那一位耶稣。世界上面没有一个，而只有他，而只有他才能够拯救我们。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不单是带来医治，耶稣我们的肉身，耶稣复活的大能更能够医治我们的灵魂，释放我们从死的毒沟里面，永恒的死亡当中，罪的枷锁的里面被释放出来。在佛教的观念里面就是什么啊，解脱。但是耶稣复活的大能来释放，释放从哪里？从当我们说是释放的时候，就必须是我们被囚了，对不对？囚在哪里啊？我们被囚在哪里啊？囚困在哪里？被罪。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5:55-57，这很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主耶稣基督的死亡就是吞灭死亡的死亡啊！他以死而致死。哥林多前书15里面整章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如果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如果你不相信复活的话，我们比众人都更可怜啊。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也就死了，得胜了罪的权势。原来我们都是被勾住的，都被罪，被这个毒钩来勾着。那个毒钩就是什么？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哎，原来这个好的律法成为了这个什么罪的权势，而罪的权势又把我们勾着，让我们什么死啊？那耶稣基督怎么样得胜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的，所以全人类都被死的钩牢牢的勾住，不能够废除的律法又撑着这个毒钩。因为律法是讲明的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所以罪律法就让犯罪的人怎么样被死的钩勾着就要死了，对不对？律法不能够被废除，一点一画都要成全。这是谁讲的？耶稣说的。怎么样出尔反尔？罪就你要犯罪你就要怎么样死，永远的死。可是这个耶稣得胜了，耶稣用什么的方法来得胜呢？耶稣以代罪之身承担你我的罪，来替全人类死了。耶稣的死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本来我们是被那个什么被勾住的要死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就完成了律法要求死的，对我们死的。结果这个勾了就怎么样脱钩了，脱钩了以后，那我们就得着释放。我们从哪里得着释放？从罪里面得着释放。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所以这个不是哥林多前书，是罗马书第8章。我们看罗马书第6:8-11，对不起，要把它改一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与他同活， 因为基督
死里复活，
就不再像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
这样，我们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
当看自
己
是活
的。
你们既从罪得到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罗马书第六章讲到，我们是从罪里面被释放，谁帮我们释放出来？主，他的罪，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满他死了，因为他的死就满足了律法要求的死，我们在他的里面一起死。等到他复活以后，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又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罪就一笔勾销，我们就不需要死了，看到了吗？哎呀，好不好？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被改变，因着主耶稣基督大能，人可以得到医治，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得到释放。你想不想经历到主耶稣这份复活的大能，改变你，医治你，释放你？用什么方法？要用立功之法？我们一起来读哈。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被改变、被医治、被释放？我们必须要用信主之法。我刚刚已经不是讲过了吗？复活，这个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信。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神应许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主了。他死献上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神永远活着。我们今天与主是永远同活。这样，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了，像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却看自己是活的。你活不？你活吗？活呀！ Yeah, 你们既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就做了义的奴仆。待会现在我马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短片，我就看到这个复活的大能怎么样带领一个人去经历他自己耶稣基督。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There was two nights particularly in the hospital when I honestly didn't know whether I would make it or not. I was under incredible pressure. Got drips up and all that they needed to do. But I remember those nights particularly really crying out to the Lord and asking him to help me and asking him to even supernaturally just do something that would encourage me and bring me through. And remember the next day I had a night from hell. And you got to understand this in the isolation ward, when no one else can get in, when no one else, no pastor, no friend, no family members, when no one else was allowed in, God sent a cleaner. And all of a sudden this cleaner had come in, and he was like a ray of sunshine. And he began to chat to me, and he asked me how I was. And he began to talk to me and say to me about hanging in there. And then we got chatting and we got talking, and he turned around and he said to me that he was a missionary in Nigeria for 14 years. And he began to tell me how God had saved many, many souls through his ministry. In just this last couple of years, he had found himself back home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he's encouraging my heart. And he's telling me about souls and about the love of Jesus and the love of God. And I'm just sitting going, wow. When God needs to reach you, he knows exactly who is the right person. And in that moment of time, it was a cleaner. No one else could get in. God sent a cleaner. He left that den and he says this as he stood at the door. He says, son, can I pray for you? I says, absolutely. And as he began to pray at the door, he couldn't touch me. As he began to pray at the door, he began to ask God the Holy Ghost to visit me. He began to ask God to heal my body and touch my lungs. He stood at that doorway and he pleaded with God Almighty to spur my life and to continue to use me. And then he left. And what was incredible was that after he left, he periodically would walk past my window and give me a thumbs up. That night, I remember, started to turn around. Could it have been the prayer of a cleaner? That night, I began to desire a packet of prawn cocktail crisps, kiddo. And I asked the Lord, because no one could get to me. I says, Lord, is it possible that you could get me a packet of prawn cocktail crisps and a tin of Coke? Because that night I began to turn. The next morning, cleaner came. He brought in a bag. And in that bag, two oranges, a tin of Coke, and a packet of prawn cocktail crisps. Don't tell me that God doesn't know. God knows our every need. He knows every desire. And he just passed the bag through the door. He couldn't come in. And he just says it's a gift from the Lord. I sat up. I had them crisps. God is a God, folks, who is personal. He knows the deepest desires of our hearts. He knows what we have need of.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out there today. God knows what you have need of. He knows your heart's desire. He is an incredible Savior. Never underestimate what God can do with you. Thank you to that cleaner. You know who you are if you ever see this. Thank you for hearing the voice of God and reaching someone like me. For you that are saved, keep your eyes upon him.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And for you that doesn't know Jesus Christ, I would encourage you, lift up your eyes and look to heaven. And with a cry from your heart, say, God, be merciful to me, a sinner. And go home justified, just as if you had never sinned. May God bless you. May you know the love of Jesus and the power of the Holy Ghost. What a Savior. Amen.
你的死代替了我的死，让我被罪的枷锁当中，在死亡的里面被释放出来。我愿你把我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生命的主。谢谢你拯救了我。我们这样祷告，我的诚恳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阿们。亲爱的